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活泼的盼望，十五、十二到十四、十七到二十，我们先请姊妹来读第十二到十四节，姊妹预备起。第二段的经文十七到二十节，我们请弟兄来读十七到二十节，预备起。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我们今天很开心有王长老在我们当中来讲道。
今天大家早上都在这里，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想说，说不定今天不需要来聚会了。
但我们觉得今天或者不需要来聚会了。
有没有人这样想的？
有没有人这样想
啊？你说主耶稣基督哪一天来，哪个时辰，没有人知道。
因为主耶稣基督几时来，咩时辰，系冇人知道。
可是你晓得，你有点知道，不是昨天，是不是？
但你起码知道唔系琴日。
所以啊，基督耶稣如果昨天来的话，其实不错。
所以如果耶稣基督琴日来嘅话，其实不错。
就是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来。
是你们想不到时候来。
如果讲的人居然留在这里，那就说 不会来就发现说来了，那才是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呢。
如果讲的人说不会来，真的来了，那才是有趣的事。
如果是如此，基督再来的话，今天倒不需要讲，主要是因为讲复活的事情。
如果耶稣再来，今天到不需要再讲了，因为今天是讲复活的事情。
所以今天要讲要很小心，因为这样事情我们每个人以后都应该会经历的。
今天所以要很小心，因为今天的事情以后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十二节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在第十二节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是讲没有复活的事呢？
哥林多前书是在西元五十五年左右写的。
哥林多前书是西元五十五年左右写成的。
基督耶稣的复活，一般的学者的考据是大约在西元三十三年。
耶稣基督复活，根据考据大概是西元的三十三年。
所以这是在基督复活之后二十年左右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是基督复活之后二十二年之后的事情。
你晓得我们教会在这里已经有三十一年了，对不对？
你晓得我们教会在这里已经有三十一年了。
所以二十二年其实不是那么久的时间。
所以二十二年其实不是那么久的时间。
既然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十二节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是没有死人复活的呢？
这是人所问的一个古老的问题。
这个人所问一个古老的问题，
就是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这是约伯问的问题。
就是约伯问的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
其实中国人把答案给他了，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就说不能再活。原来的文字是人若死了还能再活吗？ Shall he live again？
原来的意思是说人若死了还可不可以再活呢？
因为没有人真是相信人死了会再活的。
因为没人相信人死了之后会再活的。
门徒们都知道基督有伟大的人格。
门徒都知道基督有伟大的人格。
他有非常高深的教导。
也都有非常高深的教导。
神迹奇事也随着他。
神迹奇事也都随着他。
他叫人彼此相爱。
他叫人彼此相爱。
这种精神何等的伟大，然后死在十字架上。
这种精神何等伟大，然后写十字架上。
说基督耶稣他这样伟大的人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纪念他，说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很好。
说这位基督耶稣这么伟大，我们就纪念他，说他是一个伟大先知。
说他死里复活，这个是有点麻烦的。
但讲佢由死里复活系有啲麻烦嘅。
所以基督活在我心，这问题很小。
啊，如果讲基督系活在我心，问题不大。
那么为什么他们自己找麻烦，说他不是活在我心，而是真正的复活了呢？
但系点解佢揾麻烦话基督唔系活喺我心，而系真系复活呢？
如果人要创造一个宗教的话，说他说基督死里复活，其实不是太好的方法。
如果人要创造一个宗教，如果讲耶稣基督由死里复活，其实唔系一个好嘅方法。
其实像是一个败笔，
而系一个败笔。
你看基督耶稣的复活，本来就是从女子最先传出来的。
如果基督是从
妇女，从妇女最先传，
妇女传开来的。
妇女的话，在当时是完全不可信的。
妇女在当时所讲也是不可信的。
所以你看，保罗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提到证人的时候，没有提妇女哦。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时候，没有提到妇女。
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福音，这个基督耶稣的复活是从妇女开始传给门徒。
但是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从妇女开始来传给门徒，
然后他们自己的门徒像雅各也不信的，
但是即使他自己的门徒好像雅各都不信，
他说哪里有这种事，
他说是这样的事呢，
一直到耶稣向他显现为止，
直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为止。
说基督耶稣死里复活实在是一个反知识反传统的一句话，
话耶稣基督由死里复活，其实是一个很反知识、反传统的说话。
保罗在哥利在雅典城传福音的时候，
当保罗在雅典城传福音的时候，
这是《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所记载的，
是由啊《使徒行传》十七章记载的。
他讲的其实很好，
他讲得很好。
一直当他讲到说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直到他讲到耶稣基督由死里复活的时候，
雅典人就不要听了，
雅典人就不要听。
这是一个人不能接受的一个道理，
这个是人不可能接受的。
现在的人也同样不能接受从死里复活的道理，
现在人一样都是不接受由死里复活的道理。
中国人的传统是不接受人会从死里复活的，
中国人传统是不接受人是由死里复活。
记得苏东坡纪念他的亡妻王氏所写的词吗？
记不记得苏东坡纪念他的亡妻所写的词？
他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他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这种凄凉是没有地方讲的，
他这种凄凉是没有地方可以讲。
死别是绝对的，
死别是绝对的，
再也没有希望了，
是再没希望。
所以中国人纪念他们的过去的死过的，就是说死去的祖宗或者亲人的时候，
当中国人纪念他们死去的亲人或者祖宗的时候，
我们就会，他们就会按照传统烧些纸钱，对吧？
他按照传统是烧些纸钱，
就说你在阴间有点钱可以用，
就话你在阴间是有点钱可以用，
你是没有办法回来的，我烧点钱给你，
所以你没办法回来，我烧点钱给你。
有人他烧个房子，
有些人是烧间屋仔俾佢，
纸做的房子，不是真的房子，
是纸嘅做嘅房屋。
有些人生这个比较有钱一点，他的子孙或者他的亲人烧个别墅。
如果有钱啲嘅，佢烧一个纸嘅别墅俾佢。
也有烧信用卡的，
亦都有烧信用卡嘅。
所以阴间也有银行的，所以呢，所以有的是烧很名贵的汽车，像 Benz。
有人系烧名贵嘅汽车。
你晓得今年年初，他们在烧一样东西买都买不到的东西是什么吗？
你晓得今年年初他们烧一样买都买不到的东西，
缺货的一样东西，
是缺货的一样东西给他们，
iPad 2 你在那一边过不来的，我只能把东西给你，让你享受享受。
你在那边我们过不去，只是可以将东西来烧给你。
埃及人的坟墓打开也是一样，里面都是许许多多供应他们在阴间所需要的东西。
埃及人坟墓都是一样，打开来有很多供应他们阴间所需用的东西。
希腊人他们认为人的灵魂是永在的，
希腊人认为人的灵魂是永在的，
可是肉体是败坏的，
但肉体是败坏的。
人活在这里就是一个灵魂被锁在，被关在肉体的里面。
人活着是一个灵魂被关在锁在一个肉体里面，
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归入神的里面去。
当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归入神的里面。
这个想法其实跟印度教很靠近的。
他的想法跟印度教都很相似。
所以人死了之后，在他们的传统中间，有的时候在他们嘴巴上面，有时候在眼睛上面放一点钱，放个金币。
所以当他们死了之后，可能在他们眼睛或者嘴巴上摆一个钱，摆一个金币。
这是让他过闽川，或者就说Stikes， 就说有点阴间的河，过这个闽川的时候付给这个船夫的钱。
是使他们过一条阴间的河的时候，是付给这个船夫的钱。
这是单程，这是 one way ticket， 过去不能回来的。
这个单程。
犹太人在当时他们的主要的宗教系统是不相信复活。
主要当时的犹太教，他们宗教系统是不相信有复活。
就说他们的官方信仰是撒都该人的信仰，是不相信复活。
他们官方撒都该人的信仰是不相信有复活。
但是犹太本身是有复活的概念，所以有法利赛人跟他们在这里相争。
但犹太人本身有复活的概念，所以有法利赛人跟他们相争。
在旧约里面写的时候，对于复活讲得很少。
在旧约里面讲到复活讲得很少。
所以在各种的主要的文明中间都不大相信复活。
所以各种的文明的中间都不太相信。
你晓得在中国人中间，如果一个人死了又复活，这就不妙了。
所以如果在中国人当中，如果一个人死了之后复活，那就不妙了。
这个死了又复活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死了之后又复活的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僵尸。
叫僵尸。
比如说叫做无常。
叫
无常。无常。
无常。无常。
那么古书都很多记载，
在古书比较多记载，
他是跳跳跳着走的，
他是跳这样，
双手前伸，指这个指这个手指头弯过来像爪子一样，你谁干？那这个呢？而且是遍体白毛
啊，可全身还白毛。
目赤如珠啊，就是眼睛是红的，像个红珠一样。
眼红都好似珠咁啊！
这个牙齿露在嘴唇外面，
牙齿露出来，
这些都是古书的记载啊。
啊，呢啲系古书嘅记载。
就是活人如果复活，咋得了？这个是鬼嘛？
啊，如果佢复活咗咁，点得了咧？佢系鬼啊！
没有复活的人，这个概念不在那里的。
可能没这么可怜，
所以我们就来说，既传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保罗说，既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所传的正是这个。
然而我们所传的正是这样，
因为在世人世界的文明的中间，对死的看法是一个绝对的，死了就是死了。
因为在世人中间对死的看法就是说很绝对的，死了就是死了，
再也没有盼望了，
再没有盼望。
所以世界上面一些最伟大最完美的一些建筑常常是坟墓。
所以世界上很多最伟大最完美的建筑经常是坟墓。
代表印度的是什么东西？
代表印度的是什么？
是一个坟墓。
是一个坟墓。
Taj Mahal。
是 Taj Mahal。
就是有一个皇帝叫做 Shah Jahan， 他有一个非常心爱的妻子，
是一个皇帝他的 亲爱妻子，
叫做 Mumtaz。 Mumtaz 是这个皇帝他许多的后宫中间呢，很多的这个嫔妃里面是他最心爱的一个。
这个王妃是他许多入边的最爱的一个。
Shah Jahan 在 Agra 这个地方做王。
他在 Agra 这个地方是做王。
后来这个妻子替他生第十四个孩子的时候死了。
这个妻子最后是替他生第十四个仔女的时候就死了。
我跟你说，这是他最心爱的吗？不是吗？然后他就为这个 Mumtaz 盖了一个陵，叫做泰姬陵。
他就为他的太太起了一个陵，就叫泰姬陵。
如果你们有机会到 Agra 去的话，
如果你有机会去这里的话，
你一定会去看这个地方。
你一定会看这个地方。
是用一个白，其实是某种乳白色的大理石所砌成的一个建筑。
是用某种乳白色的大理石所砌成的一个建筑物。
当在晚上的月光底下，好像有一点点粉红的味道。
如果在夜晚月光底下，好像有些粉红的味道。
各种不同的描述，
各种不同的描述。
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
这个里面的墙壁全部是用宝石所镶嵌出来的。
入边的墙壁是用宝石来到镶嵌的。
哇、这个东西真是，你如果见这种说不出来，这是印度整个的代表，就在这个 Taj Mahal 上面。
这个印成印度的代表就在这个 Taj Mahal 里边。
是一个坟墓，
是一个坟墓。
埃及的代表是什么？
埃及的代表是什么呢？
金字塔。
是金字塔。
金字塔是什么？
金字塔是什么？
是一个坟墓。
也都是坟墓。
许多伟大的文明他们所建造对于人的这种文明的这种宣告常常用坟墓，这是一个 definitive 的一个东西，人死了死了，我们建造一样东西来纪念他。
死了一个绝对的东西，所以他们死了之后又建了一个坟墓来纪念他。
为什么这样子费财费力呢？
怎样来到这样来费财费力呢？
因为死亡是永恒的，希望是暂时的。
因为死亡是永恒的，希望是暂时的。
康德他说任何一个宗教他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我们到底能够希望些什么东西。
这个宗教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最希望是得到什么东西。
当我们不相信复活的时候，
如果当我们不相信复活的话，
有点像耶稣基督所责备门徒、责备法利赛人的话说，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好像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话，因为他们不晓得圣经，也都不晓得神的大能。
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
因为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那是活人的神。
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这是耶稣的话。
因为在他里面人都是活的，这个耶稣的话。
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神他是我们的神的时候，
当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神的时候，
他是永在的，
他是永在，
我们永远是他的，
我们永远是他的，
我们也是在他面前总是活的，
我们在他面前总是活的。
这个活不再只是一个精神上的活，
这个活不单只是精神上面的活。
我底下会再多讲一点点，
我跟着再继续。
人死而复活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说基督死而复活，所以人也在他的里面能够复活。
基督死里复活，人也都可以在他里面来到死而复活。
这也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中心的一个信息。
这个可以说基督教中心的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跟一切别的宗教都不一样。
这个信息跟一切的宗教都不同。
这里面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里面是一个客观的。
是一个有客观证据的东西。
是有客观证据的。
讲到复活这一点，是当我们在基督里，当我们已经重生的时候，就已经能够经历到主观的一些真理。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重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一些主观的经历。
所以罗马书第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为认耶稣为主。
所以罗马书九章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就必得救。
拯救我们的是我们的主，
拯救我们的是我们的主，
而且他从死里复活，
而且他由死里复活。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信仰，一个认知，
一个是关键性的一个认知。
这不是因为门徒们所捏造的一些东西，
这个不是门徒所捏造的。
就算门徒当时不太高明，他也不会为一个谎言要把自己的性命放上。
就算他当时不高明，但他都不会为了一个谎言使到他性命都摆上。
在没有任何一个文明接受死人复活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是不得不做见证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是当某一个文明是接受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做见证说基督是由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也知道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是神给万人做可信的一个凭据。
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由死里复活是神对人在万民当中所做的凭据，
就是基督耶稣是主，
就是基督耶稣是主。
死亡是人类生命最大的敌人，
死亡是人类生命最大的敌人。
耶稣的宣告说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
耶稣宣告说他就是生命，他就是复活。
固然这是稍微不一样的翻译，他说生命在我，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我是生命， I am the life，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虽然翻译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翻译过来应该是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
死亡是生命最大的敌人，
死亡是生命最大的。
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
基督耶稣在死里复活，
就证明是一个他胜过死亡的证据。
就证明他是胜过死亡的一个证据，
就是死被生命吞灭的一个证据，
是死被生命吞灭的一个证据。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各样宗教中间只唯独耶稣呢？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在各样的宗教当中唯独耶稣基督呢？
因为只有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生命的主，
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由死里复活，他是生命的主。
所以在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的里面，
所以在今天我们读的圣经里面，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枉然的，就是空的。
他说若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枉然的。
这个枉然就是没有任何的内容的意思，
这个枉然就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意思。
你看十七节继续讲下去说，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仍在罪里。
第十七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仍在罪里。
在第十八节说，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就说这些信仰当人死了，基督没有复活，他们一样也就没有了。
是第十八节话，就是在基督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就是说当人死了之后，如果基督没复活，他们都是死了。
灭亡这个字 perish， 所以 它是很强的一个字，就是全然毁灭的意思。
灭亡是一个很强烈的字，他说全然毁灭的意思，
就是跟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讲说，信他的人不至灭亡的那个灭亡，
就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不至灭亡的那个同一个字。
所以十九节保罗继续讲下去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为可怜。
在第十九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你晓得一个人生命的丰富，
你要一个人生命的丰富
是在乎他的盼望的丰富，
乃在乎盼望的丰富。
我上次 在弟兄姊妹们中间讲到这个一个活泼的盼望的时候，就把生命跟盼望连在一起。
上次我讲到是活泼的盼望的时候，我将生命和盼望是把连在一起。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就算比众人更可怜。
你晓得世人什么都可以去盼望去希望，
你晓得众世人是对什么都可以盼望，
可是我们的良心却受约束。
但我们良心却属于耶稣。
他娶了两个太太、三个太太、四个太太，没关系，越多越好。
啊，他娶了几个太太，两个、三个、四个都没问题。
你晓得，在我刚刚讲的说烧这个纸钱的时候，现在还有一个新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啊，头先话烧纸钱，而家仲有一样新嘅嘢，你知唔知烧乜嘢？
是烧二奶，你晓得吗？
系烧二奶。
这是在人的文明中间，这是人的一种享受。
在人的文明的当中来享受，
可是我们的良心受到约束，
但我们的良心是受到约束。
所以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的指望绝对比世人少。
如果我们只是今生有指望，我们绝对我们的指望是比世人少。
我们对来世对将来却没有什么样的指望，
我们对将来却没什么的指望。
如果我们不相信有复活的话，
如果我们不相信有复活的话，
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虚假和谎言的里面。
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虚假和一个谎言的当中，
相信一个捏造的过去，
也都相信一个捏造的过去，
又相信一个无望的将来，虚幻的将来，
也都相信一个虚妄的将来，
没有过去又没有未来，
没过去也都没未来，
自欺欺人，
是自欺欺人，
比众人更可怜，
是比众人更可怜。
所以既然做了基督徒做得这么可怜，实在是很可怜。
所以既然做了基督徒，但是做得这么可怜，实在就是很可怜。
所以保罗在十九节里面在提醒我们，警告我们。
所以保罗在第十九节再提醒警告我们，
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二十节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在二十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
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这是第一个，接着有许多的果子要跟他一样会熟的。
初熟的果子话是第一个，跟住之后有其他的果子，好似佢咁样一样系会熟的。
就像二十二节里面，当亚当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就是这个意思。
就好似喺二十二节话，系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复活了。
这就是初熟的果子的意思。
呢个就初熟嘅果子。
因为在基督教的观点的里面，
因为喺基督教观点里面，
是一个全人的一个概念，
系一个全人嘅概念。
人是有灵、有魂、有体的。
人系有灵、有魂、有体。
当人没有体的时候，他就不完全。
当人系冇体嘅时候，佢就唔完全。
人不是一个空空，只是一个灵的存在，像希腊人所相信的一样。
人唔系空空，好似一个魂嘅存在，好似希腊咁人所相
信。所以你看，在基督教里面的祝福。
所以你睇基督教里面嘅祝福，
像我们读到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
好像我们读到的，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同得保守，这是一个全人的，
愿你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这个是全人的。
身体在主的眼中是尊贵的，
身体在主的眼中是尊贵的，
所以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中间，
所以基督是道成肉身是来到人的中间。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六章里面，我们也读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那里用的这个字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我们肉身的意思，
跟中国人讲说这个身体是个臭皮囊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的，
跟中国人讲到你的身体是一个臭皮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跟佛教中间的信仰说，如果我能够最好不能够最好不要再回来做人啊，就是你搞不好做得不好又回来做人叫轮回，搞老板你又做人，最好呢是能够脱离这个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他们的概念。
佛教是讲到最好就轮回时候不要再做人，是脱离这样东西，是他们觉得最好的概念。
只有在基督教里面讲到说，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
只有在基督教讲到说，因为你们是由重价买来的。
神用重价，用他自己的宝血来买赎我们。
神用他的重价，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所以要在我们身子上荣耀神。
所以身体在神的概念中，在基督教的概念中间是人整体的一部分，
所以身体在基督教概念当中是人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对于身体复活这样事情没有个清楚的了解，是对于整个神的恩典没有个正确的一个了解。
当我们觉得身体复活没有一个正确了解的时候，是对神的恩典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基督拯救人是道成肉身，
基督拯救人是道成肉身，
而且是在肉身受苦的中间与人，他在自己的肉身受苦的里面与人认同，
是他在肉身受苦的当中是与人是认同，
但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当基督耶稣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
当耶稣基督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使这杯离开我，
这不是我们许多人在面临一个极大痛苦的时候对神的一个呼求吗？
这个不是我们很多人好像面对一个极大的痛苦当中对神呼求吗？
基督耶稣在肉身的里面与我们认同，
基督耶稣在肉身的当中与我们认同，
让我们能够得蒙拯救，
使我们可以得蒙拯救。
所以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
所以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
也让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能够在他的里面与他一同复活，
可以使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在他里面跟他一起复活。
这个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身体呢？
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呢？
耶稣说，耶稣在我们读的圣经里面知道说这是有形有体的，
在我们读到圣经当中耶稣说是有形有体的，
所以耶稣他对门徒说，摸摸我看，魂是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
耶稣跟他说，摸下我看看，魂是无骨无肉，但是你摸下我是有体的，
是可以摸的，
是可以摸的，
好像是实在的一样东西，
好像是实在的。
他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拿一片烧鱼拿来吃的，
你们有吃的没有？你将一些烧鱼来吃，
他有感觉的，
他都是有感觉的，
也有味觉，有感情的，
有味觉，有感情的。
这是复活身体我们读到的一部分，
这个是复活的身体我们读到的一部分。
我们也读到说，当门徒害怕犹太人都在门都关了的情形之下，在一个房间里面，
在门徒在一些他们害怕的情况当中，
耶稣就忽然在他们中间，
耶稣忽然就在他们当中，
没有人什么开门请他进来，他就在他们中间，
没人开门是叫耶稣进来，他就进来。
有的当第一次妇女到坟墓边上看见墓门打开，耶稣的身体不在，
是当第一次妇女看坟墓的时候耶稣的身体不在。
所有解经家都讲，坟墓打开不是让耶稣出来，
所有假经家说坟墓打开不是叫耶稣出来，
而是 让别人让妇女能够进去，
来可以使妇女可以进去。
这个身体跟我们的身体有相像的地方，可是不完全一样，
这个身体跟我们的身体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不一样。
门徒看见耶稣的时候初次看见，也许是不敢相信，也许是有一点点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不大认得出来。
所以当门徒初初看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觉得似，但有可能有点不相似，所以不敢来到认。
你想人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你想人复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子，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的。
她过世的时候是91岁。
她去世的时候是91岁。
又干又皱。
又干又皱。
皱纹。
皱纹。
那么她复活就是那个样子吗？
她复活是不是就是好像这样呢？
不要，你想是什么样子？
你觉得会是怎么样呢？
你到底想不想复活啊？
你到底想不想复活呢？
这是有许多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够知道的事。
这个是有很多我好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的事。
耶稣在圣经里描写他 在活的时候是憔悴的一个人。
圣经当中描述耶稣在活的时候是憔悴。
也许他的复活的身体不完全是那样子吧。
或者他复活的身体不完全是。
我没有办法想着，我只知道门徒看了之后好像是他，可是呢也许不是他，有这种感觉。
门徒看到好像觉得是他，但又好像不是他。
就像你如果见到我复活之后满头都是头发，你说这个到底是谁啊？
就
怎么这么多头发在上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有关系，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复活身体跟我们现在身体有关系，但是不完全一样。
同时呢是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使一样。
同时是也不娶也不嫁，好像天使一样。
虽然可以吃烧鱼，但是有些事情好像你说哎呦又不娶又不嫁，这个好像不太好吧。
你觉得可能不是挺好。
所以现在人说趁复活之前多娶多嫁。
所以人就说趁复活之前是多娶多嫁。
这是乱讲，不要这么不可翻译。我们对于复活的身体并没有一个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个身体。
是我对复活身体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个身体。
对于你们中间对科学有兴数学有兴趣的人，我说一个复活的身体是在一个四度空间中间的身体。
在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四度空间的一个身体。
我就讲这么多就不多讲了。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说，十五章三十二节里面讲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罢了，因为明天要死了。
在第三十二节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罢了，因为明天要死了。
我最近在几个礼拜以前去过一趟欧洲去旅游。
我最近几个礼拜以前去欧洲来旅行，
是 River Cruise，
是一个在海边的一个船，
主要是在对，主要是在这个 Ryan 跟 Musso Ryan Mine Musso 这个几条河上面看欧洲的情形，
在几条河当中行来看欧洲的风光。
那这个船不大，里面大概可以坐200人，就是50家人的样子。
这个船不大，大概可以坐到200人多，
所以大家都相当的认得，
所以大家都认得大家。
这个船在河边开，主要是在德国欧洲这一带。你看欧洲很多的古城堡，对不对？
在这个船在这里开的时候看到很多古城堡。
那么附近的风景很好，到了一个地方呢船就停下来，然后大家就上岸去玩。
到一个地方呢大家就停，船停下来，大家就上岸去玩。
有很多的古城堡要爬，城堡都在山上，对吧？
有很多古的城堡要行上去，因为他们在山上面。
我们中间有一对老年人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同去旅游。
我们中间有一对的老人家来到跟我们一起旅游。
当我说他是老年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年纪是有点大
当我都讲他年老人家的时候，他年纪真的大。
他们是来度他第60次的蜜月，就是说这是结婚60年。
他们是到他结婚60年的一个纪念。
年纪都已经大了。
年纪都已经大了。
可是我发现我们无论去什么地方，
所以但是我发现我们无论去哪里，
这两个人虽然走不大动，一定要去。
虽然他们行得不是挺方便，但是他一定要去。
他们要 experience 所有生命中间可以经历的事情，
他们要经历所有他们可以经历的事。
我们去 Marksburg 是在那个很高的一个山上的一个城堡。
我们去一个城堡是很高的山上面。
那个城堡这个东西在上面走蛮困难的。
如果在上面行是很困难，
因为它也是一个防御的东西嘛，对吧？
因为它是一个防御的一个设施，
所以它的楼梯都是顺时钟转的。
它的楼梯是顺时钟这样上，
就是你攻击的人你的手就在墙边，不好拿刀的
所以你攻击的人是不容易拿兵器，
防守的人可以砍你的，对不对？
防守人可以袭击你，
就是使你就是让你上的人非常辛苦，
所以使他行上去的人是辛苦。
这两位老先生老太太呢，我们去哪里他虽然慢一点一定要去。
这两位先生太太他们行得很慢，但他都上去。
这个老太太说，她说三年前医生不许她滑雪了。
这个老太太说三年前医生不准她滑雪了。
我们在机场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手上拿了一袋蛮大的一个袋袋提在那里。
啊，我哋喺机场见到佢哋嘅时候，佢手上面攞咗好大嘅一个袋。
我就有点半开玩笑说：“我说你们 travel light， 你们带的东西不多嘛？”
我就同佢话：“啊，你带嘅行李唔系好多啫。”
因为我去哪里都是带一个包包，他那个包包比我的还小。
啊，因为佢嘅行李比我嘅仲细，
所以有点佩服他。我说：“你真是带的东西不多啊！”
啊，我佩服佢话：“你带嘅嘢唔多。”
哎，他说你不知道，这是我太太的药箱。
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是我太太的药箱。
各样的药跟气场有要呼吸的，这个各样东西都在里面。
各样的器材都在里面。
这个，我想说，他们只要走得动，只要还能经历，绝对不能放弃。
他们只要行得动，他们愿意去经历，他们都不愿意放弃。
若死人不复活，
若死人不复活，
就吃吃喝喝罢了，因为明天要死了，死是绝对的。
就吃吃喝喝罢，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死是绝对的。
弟兄姊妹们，复活的盼望是极重要的一个盼望。
弟兄姊妹，复活的盼望是极重要的一个盼望，
因为它影响你今生怎么活，
因为它影响我们今生怎么活。
你说哎呀，我都还一直到现在没有结婚。
你说啊，我到现在还没结婚。
我们有时候在辅导的时候碰到这一类的问题，
有时我们碰到一些这样的问题。
知道结婚实在是神所赐的一个在世上的恩典，
知道结婚是神在世上所赐的恩典。
因为复活的人不再娶不再嫁了，
因为复活的人不再娶不再嫁了。
哎呀，你说我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还没有吃过，你们广东人吃过，我都没有吃过。
我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没吃过，
那些好多好多这种名贵的车子我也没有开过，
好多名贵的车子我都没揸过，
漂亮的房子我也没有住过，
靓嘅屋我都冇住过，
那漂亮的风景我也没有见过，
好靓嘅风景我都冇睇过。
哎呀，我这一生好像白活了一样，
我一生好似白活一样。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你要晓得吗？因为有复活，好戏在后头。
最好嘅仲未嚟，因为复活系好戏在后头。
你晓得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吗？
你晓得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什么呢？
是你没有见过的，
是你没见过的，
你没有听过的，
是你没听过，
你想都没有想过的，
你想都没想过的。
这个应许在永恒的里面必然呈现，
这个应许在永恒当中必然的实现。
如果今生我有些事情没有经历，
如果今生我们有些事情没有经历，
是不是神好像亏待了我？
是不是神是亏待了我们？
我想绝对不是，
我想绝对不是。
神要我们在各样的惊喜的里面看见神所为我们所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以为那是最好的东西。
我想神要我们惊喜，他看到他为我们预备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得到。
因为本来救恩就是很多三个部门，三个部分，
因为本来救恩就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已经成就的，就是我们的罪的惩罚得到赦免，
一个是已经成就的，就是我们的罪的惩罚是得到赦免。
就像当这个主对于亚当夏娃的一个宣告，对人的宣告， 你违背我命令的时候，你吃的那日必定要死。
就好像神对亚当夏娃宣告，你吃过那日你就必会死。
人就与神在灵里分离，
人就与神在灵里面分离，
与生命的主隔离，
与生命的主来隔离。
这个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效，把我们罪的惩罚得到赦免。
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功效，将人的惩罚来到赦免。
当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仍然受罪的引诱。
然而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仍然受罪的引诱。
我们的身体在一种征战的里面，
我们身体在一种征战的里面。
我们知道说，我所愿意行的善常常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不愿意行的恶常常会去做。
我们常说我们愿意所行的善我们做不出来，我们不愿意行的恶我们经常要做。
当一个人他没有信主之前，他是在罪的辖制的下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就是这个样子。
当一个人没信主，他就在一个罪的辖制的当中。
但是人信主之后，
但是当一个人信主之后，
看见人在罪的权势下面被释放出来，
看到人被罪的权势当中所释放出
来，越来越能经历在主里的丰富，
越来越能够经历在主里面的丰富，
是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对我们的辖制，
是脱离那个取死的身体对我们的限制。
这是我们活在这里的时候，在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这是我们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神的救恩有三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在将来的。
神的救恩有三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将来的，
是讲到我们身体得赎，
是 系讲到我哋身体得赎，
讲到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
讲到我哋同佢一同嘅复活。
我们这些人不再在罪，就是说罪与人就分开了。
啊，罪同人就分开了。
我们能够活在神，自自由由活在神的面前。
我哋可以自由咁活喺神嘅面前。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神是活人的神。
就好似我哋头先提到，神系活人嘅神。
身体的复活不是一个好像蛮好，就算这样讲讲的样事情，是我们不大懂，但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
身体复活是虽然我们不懂，但是是对我们重要的一件事情。
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开始这样写。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节，他说死人复活也都是这样。
什么样子呢？所种的必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
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所种的是血肉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特别加一句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保罗特别加一句话，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讲到十九节说，这是有属天的形状。
啊，讲到话系有属天的形状。
我们通常读到这段圣经是在追思礼拜读。
我哋经常读到呢段经文喺追思嘅礼拜。
就不大，就心中哀痛，所以就不大管这些圣经。
啊，心中有哀痛，唔系好理呢段圣经。
其实这里含着极大的应许。
其实呢度含着极大嘅应许。
我想虽然 Carol 这个 Camping 这 Harold Camping 不对，但是他所提醒的事情却是每个人要想的事。虽然这个预言末日的事情不对，但是复活这个概念却是我们每个人要记得的。
虽然他预言复活预言末日这个是不对，但是复活这个概念是对的。
基督的复活，
基督的复活
是带来新天新地整个的一个开始，
是带来新天新地整个的开始。
复活不但是基督徒的一个盼望，
复活不单是基督徒的盼望。
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说，八章二十五节说，受造之物仍在指望脱离败坏者的辖制，有个败坏的势力辖制整个受造之物。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五节，他说受造之物仍然是在
指望脱离败坏者的辖制，
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所以当复活出现的时候，人也要复活，
人也都要复活，
整个自然界也整个都更新，
整个自然界都要更新。
这个指望是在万物中间，
这个指望在万物当中，
在不在我们的心中呢？
在不在我们心中？
也许我们被太多的事情缠累，以至于这个极重要的一个盼望我们反而看清了，
或者我们被很多事情缠累，这个极重要的盼望我们没看到。
约伯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
约伯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
我们的答案是知道说，是的，我们也必复活。
我们答案说，是的，人死了必会复活。
因为他今天他仍活着。
因为今天他是活着。
死亡已经被生命所吞灭。
死亡已经被生命所吞灭。
有一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读，叫做 How Now Should We Live？ 我们现在Shall We Live？ 我们现在应当怎么过活呢？
有本书叫做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
是 Carson 所写不是 Carson， 这个 Coulson 所写的一本书。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们每一个认识主的人，
我们每个认识主的人
应该活在这个活泼的盼望的里面。
我们都应该活在一个活泼的盼望里面。
上次我跟大家提到说，活泼这个字就是活的活生生的意思。
上次同大家讲到活泼是一个活，是活生生的意思。
在这个活在这里，今天我们看见不只是说这个盼望活生生，我们所盼望的身体的复活也是一个活生生的。
是不单止是这个盼望是活生生，而是这个盼望这个复活的身体也是活生生。
不然我们所信的就是突然，
不然我们所信的就是徒然。
保罗说我传的也是突然，
保罗说传的也都是徒然。
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要结束的时候，
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要结束的时候，
感谢神，保罗说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可以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不是突然的，
在主里不是突然的。
这个突然这个字到这一章快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什么不是突然的？
这个突然在这一章在结束的时候再次的出现，告诉我什么不是突然。
不要一直想到说我今生还有事情没有享受到啊，
不要经常说今生我还有事情享受到。
所有事情主都会为你存留，
所有事情主都为我们存留。
在主里的劳苦，
在主里的劳苦
不是突然的，
不是突然的。
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乘着一个这样的心在神面前过日子，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存着一个这样的心在神的面前过日子，
一个明亮的一个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
一个明亮一个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生活形态就会改变，
我们的生活形态就会改变。
因为我们怎么样活跟你希望是有直接关系的，
因为我们怎么样活跟我们的希望是有直接的关系。
主若许可，下次我来再讲活泼的盼望。
主要许可，下次我来是再跟大家讲活泼的盼望。
就是教会的主题嘛，
就是我们教会的主题。
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也你们自己也在神面前有点反思，
我希望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也都有一点反思。
你做白日梦的时候你到底在梦些什么东西啊？
你发白梦的时候你究竟是梦着什么呢？
你到底希望些什么东西啊？
你究竟想着希望什么呢？
好，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的心归向他，
使我们的心来归向他。
主，我们谢谢你自己的恩典，
主用你多谢你自己的恩典，
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
你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打开，
你把那复活的盼望活生生的放在我们的心里，
你将活泼的盼望活生生的摆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基督今天活着，
因为基督今日活着，
我们也要活着，
我们都要活着。
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乘着这样的心来度日，
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存着这样的心来度日，
愿别人看见我们的生命真是不一样，
愿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真是不同。
谢谢主，
多谢主，
愿主你恩待我们每个人，
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个人，
也安慰我们每个人的心，
也都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心。
你知道我们心处心里面深处的盼望，
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深处的盼望。
也求主安慰我们说，孩子，我为你所预备的是你自己现在所没有经历没有想象到的。
你就是我知道我们你为我们预备的是我们今天没有经历想不到的。
如果我从你手中拿去什么，我必然是有更好的要给你。
如果你由我们手中所拿走的什么，必然你有好的为我们预备。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心中安息，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心中安息。
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